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马上进入2018年，求神来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借着信息也求神来建立我们，帮助我们。首先向在这里向大家问候即将进来的新年快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短暂连永恒。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诗篇第90篇，一起来读一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天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带领我们走过的日子，在我们这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再次愿意翻开你的话语来默想来领受。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说话，求主你保守我们的整个会场，特别保守你的孩子，让我可以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可以光刚强，也可以把你的话语没有折扣的传递出去。求主你也再次来保守我们整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领受你自己的教导。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诗篇90篇是有一个标题，他说神人摩西的祈祷。这是一个都认为说作者是应该是摩西，不过也有一些人有点反对，但仍然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说这是应该是摩西的作品。为什么？因为里边对神对人如此的一个深刻而且清晰的认识，恐怕好像像摩西这样经历过的人以外比较难以想象别的人可以写出来。那诗篇90篇呢，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祷告的方式写成，而借着祷告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所以它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教导。而从分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有一点不容易，因为它里边前边出现的一些内容后边有时候还会再出现的时候呢，有一些加深的意思，也有一些对比的那样的一个含义。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把它分为几个段落来看。我今天会用3个大点来看诗篇90篇。诗篇90篇，我们说 第一节可以说是他的引言。第一节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首先这个第一节里边，他提出他的祷告的一个对象是主自己，而且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是世上的日子短暂，但神是无论这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还是我的这个时我前一个时代，他都要做我们的居所。所以这是一个整个诗篇贯穿的一个九十篇的贯穿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引言。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点是上帝永恒跟人生的短暂。先看上帝的永恒。第二节里边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跳过我们看第四节，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三世好像很永恒的，恒定不变的，在你小的时候那个山在那里，在你的老一辈的时候那个山可能还在那儿，而我们的下一辈的时候那个山可能还在那儿。但是诗人说，那个山还没有出生还没有生出的时候，那个神已经在那里，神已经在那里。其实中文用亘古到永远，和赫本用这样翻译，如果看新译本的话，它是翻译成说从永远到永远。其实英文圣经的话，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就是说其实是从永远到永远，它直接就同样的一个字眼。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就是说这个天地还没有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上帝他是时间之外的，对一个我们人类来说很难以想象时间之外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他是永远到永远，是时间之外的神，又是创造时间的神，但他又愿意进入到时间里边，创造时间以后把人安置在里边，而且进入到他自己也在进入到时间里边。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受限制的，不受这个时间限制的神。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一章八节的话，启示录一章八节谈到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是同样的意思，神他是阿拉法和欧米伽。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上帝的这个开始到结束的这个中间的，没有上帝里边他是开始他是结束。所以他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上帝他是从永恒到永恒。所以第四节他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在神看来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人类来说，千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你觉得千年长吗？千年短吗？对一个短暂的人来说，千年是非常的我们想象不到的长。但是神对神来说，那只不过是昨日已过的昨日，又是夜间的一更，更短暂。夜间的一更是更短暂的一个概念，大概四个小时这样。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的话，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时候，那边谈到说，在神里边是千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人类历史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可以算多久呢？四千、五千、六千，不知道有多久。中国历史又算多久呢？可能比较有历史记载的，可能三千、四千，不知道。但是在上帝看来，那只不过是过了三天、 四天而已。所以对我们一个有限的人来说，其实在这个上帝的永恒里边，我们是一个非常的短暂的一个人生。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人生的短暂。三节他说，你死人归于尘土，说你们死人要归回。第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跟那个山相比的时候，一个尘土是非常的微小的。尘土一风一起风，它起来平静了，它就沉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上帝说我们是归于尘土，我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山在上帝看来都只是一个他创造的一个部分，而我们是一个尘土，就像一个尘土一样。而且第五节上他说如水冲去，如睡一觉。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大概11月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10月底这样的时候，而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是跟我们说，其实地震是一个很可怕的，但是他们经历了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就是洪水。因为地震之后山都耸动了，洪水一来的时候，它就带着那个泥土把所有的东西再次冲去，那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看的时候，那个水冲走的时候，那种的可怕在心里铭记着。水一冲走什么都没有了，人一生也是这样，如水冲去，睡一觉起来好像我们的地方都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地上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看到好像他说诗人说早晨的这个草旺盛，晚上就割下。这个不是说割下来的草才会枯凋零，而是说其实人的生命就是晚上就好像一棵草，有时候早上起来晚上的时候就凋零一样。所以新译本把它直接翻译成说晚上却已凋零枯干。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看到我奶奶，我的印象里边她就是那样老的。我奶奶跟她的几个朋友几个老太太在讲话，有一天我听到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他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他们少女时期的故事，怎么样的谁怎么漂亮。我突然就想，哦，他们也有少女时期啊。对一个小小孩来说，因为我的眼光里边好像奶奶就是这么老。等我年纪到了中年的时候，我就回头一看，哇，我的年岁也是已经过了很久了。当我看到我妈妈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妈妈现在又变成像我奶奶那个时候的一样。我们在这个人生里边就是这样，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当我们经历岁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人生是那么的快，那么的短暂，跟神的永恒相比，人是那么的渺小。所以第四节里边他就串插着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第三节和第五节第六节中间，他就串插着上帝，就这样对比人跟神的一个更显的对比了，更显的长和短的对比。如果我们看诗篇103篇15节，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草，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是的，人生就这样。我们今天好像很强盛，但是等我们过了， 可能我们的原处都不认识我们了。时间过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谁能记得住我们是怎么样的呢？人很想长生不老，历代的君王也都是希望可以长生不老。对他们来说，这种欲望更强吧，因为他们拥有很多。像秦始皇，我们很熟悉不过了，他很想长生不老，去寻找长生不老药。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康熙王朝》，其中有一个歌手韩磊，他就有一个很好像呐喊式的方式唱出来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是一个帝王的声音，他的声音很嘶哑很洪亮，不如说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呐喊，每一个人的渴望。不过我们都知道，人生不是长生不老的。我们说万寿无疆的那些万寿无疆万岁的那些王君王也都真的万岁了，他们都死了。那我们人还想，如果我们不能长命百岁，我们就流芳百世吧，名垂千古吧。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写作，有一个成就，我们希望在人生中有个成就，来让我们的名字继续存留下去。但是过了一些日子以后，谁真的还能记得住我们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很多人也知道，其实我们不能名垂千古。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有很多的人，我们有一个更简单更直接的方法，就是希望可以繁衍后代，传宗接代，接续香火。中国人最熟悉不过了我们的传宗接代的文化。可是我们知道有多少我们祖宗的事儿呢？你知道你前边多少代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生物的这种传递， DNA 的传递，其实很快的人们也不会记得了。我们知道人都会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我们不会想到自己那么快死的吧。所以呢，我们活的其实也常常觉得好像不会死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人生诗人说是那么的短暂。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那是这个人生这么短暂，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是上帝掌管的。所以第三点，我们来看上帝掌管人生。第三节说，你使人归于尘土。第五节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诗人知道人生非常的短暂，同时他也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在于神的，不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呢，他就发出说，是你使我们这样的一个短暂。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活得好像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接下来 PPT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大家觉得好看好吃吗？我们现在快午餐时间快了是吧，是不是饿了？看到更诱人了。接下来再来，如果你不是很喜欢吃肉，这边有蔬菜啊。再来，这边还是仍然也有一个豆。好，这个就更丰富了，有肉，有水果，还有虾海鲜。那如果你不想吃的那么多想保持一下身材，不过又满足一下吃的欲望，就可以来一点甜点，就一点点，不过可以满足我们。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些都是其实是摄影师重现的美国的死刑犯他们点的最后一餐。美国监狱是死刑犯最后一顿的时候就可以点菜，就是根据 文献的记载是摄影师重现的。那一般的人，我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最后一餐什么时候，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如果知道，你要吃吗？其实很多发现这些死刑犯，他们最后一餐其实是都没有怎么吃的，吃的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吃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对吗？吃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常常自己谋算自己的人生，去贪图吃的、穿的、用的，却忘记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一切都是如飞而去的。接下来呢，作者就谈到很多人生的苦境，同时他也问为什么有这样的苦境呢？为什么这样的苦呢？又短又苦。作者他自己也给我们回答，他说神的怒气和人的罪恶使到我们的人生变得那么的一个苦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点，是人的罪恶和神的怒气。第一点，看神的怒气。第七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第九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愤，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神不是喜怒无常的神，他不是说他不高兴就给我们惩罚，其实他的愤怒和他的怒气是有因的。这边谈到说，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其实我们真的对神的了解，神的怒气知道的没有那么多。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经过的日子里边，我们怎么样的得罪神，我们如此的是如此的大的去得罪神。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谈到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神的怒气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人得罪神。第二点，我们看人的罪恶。作者在第七节和第九节中间就放下一个，这个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人罪性，有罪的人，我们的本性是愿意把我们的罪隐藏的，不希望暴露出来。但是在神的这个面中，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我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所以诗篇139篇里边，作者诗人也在说，他想我黑暗遮蔽我，愿我周围的亮光变为黑暗，但同时也说，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我。在上帝里边，黑暗和光明都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一切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人类无法逃脱这个被罪困扰的这样的一生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人终究要面对神的这个愤怒，我们要向神交账。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说明神的怒气原因是罪。而且在作者在这个诗篇九十篇里边继续的在后边里边讲一个人生的一个苦，一个痛苦，一个苦短，就显得人更是一个无法自己来辩解什么，因为人是罪的缘故经历这些下边的这些的一个苦短。所以第三，我们来看人生的苦短。第七节他其实已经开始讲了，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我们的人生活在惊慌中。第九节说，我们的年日，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的叹息。这个叹息是短，同时它也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苦境。第十节更是，他就进一步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在这个人生的苦短的这个7节、9节、10节里边，其实它是跟前边的人生的短暂是重新回到那个主题里边。第5节、6节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人生是如何的短暂，好像草一样，好像早晨发芽，然后晚上被枯干的那样的草一样，就显得我们的人生是那么的短暂。现在接着又再次来强调，人生不单是短而已，而且是苦。虽然我们可能是强壮的话，80岁，当然今天可能强壮的话会有100岁都有100多岁的都有，是吧？不过我们大概就还是90岁以上，我想就已经不是很多了，年岁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很多了。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我们的年日是一个那么的一个短暂。好像转眼之间就已经过了那么多的年日，但是年轻就保证我们就没有痛苦吗？没有死亡吗？不是，我们知道年轻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有意外，我们也会有痛苦，甚至死亡。1年半前，我妹父过世，我也跟有一些人个别的分享过。也谢谢大家也在这个过程里边祷告陪伴。我妹夫他是才47岁，就去年突然的心梗过世。当他过世的时候，我妹妹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而我妹妹当他过世以后，我妹妹接他的一个公司，因为他原来是开一个公司，是自己做的，也有生产的一个那样的一个公司。我妹妹过去不卷入太多公司的事情，当我妹妹接了以后，就发现其实公司里边有很多的债务，也有很多别人欠的钱，也就是他我妹夫他欠了别人的钱，也有别人欠他的钱，很多有很大的数目别人没有还的。我妹妹要去打理这个公司的时候，就发现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她原来以为大概几个月或半年就可以搞定，他希望把这个公司运转起来以后就卖给别人，或者是让别人去做，他不想做，他觉得他的主要的任务还是要照顾他的孩子，我妹妹的孩子，才去年才9岁的这样的一个女儿。所以我妹妹当她接的时候，她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很快的发现没那么快，因为换了新的一个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去调理一下这些关系啊，这些让公司正常的营业没那么简单。而他，所以他卷入很多的时间。那个工厂离我妹妹的家有一段距离，所以他需要去开刚开始的时候开车经常就来回，后来就发现不行了，他只能在哪儿，只能住在那里。那变成我妹妹的孩子，才9岁的孩子，就一个非常的不容易。平时的时候他的作业很多，没有人去管，那就慢慢的就他自己管。不过他还好，作业方面我们就不是很担心，他可以应付得来。不过另外一个方面，就他的内心方面，他跟他的，因为他妈妈没有陪伴，而我的父母他在那边就陪伴这个孩子，但是他们语言上不是很通，因为孩子是讲中文，我父母他们只能讲潮语，所以跟他们不是很通。那这个对我妹妹的孩子来说，一个很，我们慢慢发现她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她的一些朋友，在学校的朋友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时候这些朋友们给她传递的一些信息对她来说不是很好。所以我妹妹其实很希望可以投入时间，但是没办法，对我妹妹来说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里边，原来我妹夫过世这件事情已经是很难过了，但是我妹妹的妹夫的过世使到我妹妹这样的痛苦，而且把这个事情又传递给孩子，是我们觉得都很难的一个过程。 不过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是什么心意，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也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谢谢大家。那你觉得人生苦吗？你现在有什么苦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身体的痛苦，我们每个人可能要劳碌来养家糊口，我们身体有疲惫的时候，我们身体我们有时候有疾病，有时候很无力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身体的痛苦，我们心灵也有很多痛苦，我们的痛苦是来自我们的里边的很多，包括怨啊、恨啊、欲望啊，包括我们失去的，包括我们没有得到的，包括关系，包括很多事物，有时候也会有罪恶的思想和心中的自我的矛盾而带来很多的痛苦。不过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好像周围没有一些人是过得很好啊，特别是现在微信里边，哇，整天有人放那么好的他的美好的事儿，我看他好像没有什么痛苦啊。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没有痛苦的人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没有痛苦，我希望你也为你旁边的人有这样的痛苦，而你却没有去分担而要痛苦。其实活在这个生命的短暂而且有很多有限的这个人类来说，内外来的痛苦是避免不了的现实。即使我自己现在经历的不是痛苦，我们也需要去了解和体恤这个世界里边也有那么多的痛苦的人。基督徒的人生也一样，我们不是没有痛苦，我们跟基督非基督徒一样，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痛苦的事情。而对基督徒来说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可以有神，靠着神来胜过这样的各样的痛苦。所以我们第四点，我们来看一下，人要敬畏神。第十一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诗人在这个地方其实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提出，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我们在这个罪有罪的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多少的敬畏神我们都不过分，因为罪任何的罪神是会过问的。而当我们有敬畏的心，就可以警戒自己少犯罪。其实人没有神是很可怕的，无论我想美国还是中国都一样，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没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就可以做人看不见我们就什么样的都去做，我们什么都敢去做。人生每一个人难逃这个被罪困扰的这样的命运，而且每一个人要至终要向恨恶罪恶的这个上帝来交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传道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没有人想要神的愤怒，对吧？也没有人想要痛苦。而痛苦如果能让我们可以转向神，那是好的，那好过我们在安逸中不认识神而灭亡。最不幸的是，明明是有苦，可是我们却不转向神，只是在这个苦难中苦苦地抓住这个世界。人的福气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能认识永恒的神，而且跟他也连接。所以诗人承认人的这个罪恶带来一个神的怒气，这样的承认是信仰的这个途中很重要的开始。但是只停留在这里呢，是还是不够的，而且还要谦卑的祈求得到神自己的一个怜悯。我们所以来看一下第三点，是人的谦卑跟神的施恩。在十二节开始的部分里边，诗人有四个求， 在这个四个求中表达出人要谦卑的祈求神的施恩。第一点我们来看求教导求怜悯。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十二节刚才我们看到说他要让我们有得着智慧数这个求神教导我们让我们数算日子得着智慧什么智慧呢圣经中智慧不是说一种理论或者是一个见解而是指人的心思意念要由这个而生的一种由智慧而生的一种道德和伦理还有一个我们向神的敬畏神的这样的行为简单的说这个就是一个对神的敬畏而远离罪恶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让我们做智慧人跟爱惜光阴不要做愚昧人有关而且跟这个邪恶的世代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箴言第三章七节也说不要自以为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我们从十三节看到他是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是一种谦卑的祈求他说仆人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地位这边谈到说求神转回为仆人后悔这个后悔其实是他用的字跟人的悔改悔而后悔是不一样的字他的主要的用的其实这个意思是说神因为出于怜悯他就转移原来的方式而重新新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安慰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怜悯愿意求诗人就在这边求神说求神他赐下怜悯可以跟人和好所以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是求慈爱跟求喜乐诗人不单只是求神回转怜悯他进一步的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第十五节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使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所以他转向神他自己的慈爱和求他的慈爱和他的喜乐我们人生刚才前面诗人谈到很多这种痛苦而现在呢他谈求神的这个慈爱那我们看到其实他也谈到说让我们在神的这个因为有慈爱的缘故然后我们可以一生一世的欢呼而且受苦的日子过去受多少苦然后现在我们好像他说叫我们喜乐也可以那样的多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在年岁的好像几年受了过去受几年的苦后面会有一个多少的延长有多少的寿命吗或者是生命吗或者是说基督徒之前我们是多么的苦那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全部喜乐了呢那我们就越这个小的时候信主的人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我们受苦的年龄很短那我们可能以后的喜乐的年龄也很短生命就很短吗不是这个意思诗人是说其实人生是有很多苦的但是在这个苦中让我们因为神自己而可以有喜乐雅各书第一章二节说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六节也说你们在大患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二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可以跟所有的人一同的站立所以在这边看到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受苦的日子神如果我们认识神转向神他就会向我们施他的慈爱施他的喜乐特别在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他就谈到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神自己，当我们回到他那儿的时候，他就借着他的这些救恩，也借着他的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安慰、话语，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保得他的慈爱、他的喜乐。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的结论的部分，这是诗篇第九十篇的结论，可以说是第九十篇的结论，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这个信息的结论。诗篇第九十篇十六节到十七节里边，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这边诗人再次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他说向你仆人显现。其实这个仆人他是一个一个多数的一个数，就是仆人们，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领受这样的一个荣耀，上帝自己的作为向我们显现。而且他说像他诗人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仆人的位置以后，他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也就是说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的这个仆人们，上帝的子孙，他的子孙，上帝的荣耀也向他们显现，就求上帝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也就是说我们的子子孙孙希望可以在上帝的荣耀里边活着。这个跟引言是非常的一个呼应的。引言里边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居所的意思是说其实一个避难所，而且他也谈到说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过去的人，我们现在的人，我们将来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希望活在上帝的居所里边，而且上帝的荣耀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他向我们显明。也说愿主神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这个主这个词也是跟前面这个第一节是呼应的，他用主来开始，也用主来结束。他说我们手愿神建立我们手肘的功，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很想，我们有一份工作，或者我们有一个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上帝希望来祝福这个，是这个意思吗？我想不是。这个作者更强调的是，他愿意把我们的这个所有手中的事情回到上帝他的里边去，是上帝，我们对焦于上帝他自己，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跟上帝对焦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上帝的心意，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上帝自己来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我们手中的手指的事情当中。所以这是一种主动的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自己的里边，也愿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样的一种祷告。我妹夫过世以后，我妹妹就经历这些时间里边非常的痛苦，我们也为她祷告，但是她去年年底的时候，她就愿意受洗来归入主的名下。其实她是我们是很小时候开始信主，她也很小时候开始信主，但是她一直没有受洗，但去年圣诞的时候她决定受洗。而今年圣诞之前，她就跟我说，姐姐，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想给我的所有的教这个公司的员工，一个圣诞的聚会，想给他们放一个福音的电影，你可以介绍我什么电影吗？我就跟他说《耶稣传》，然后我说我为你们祷告。他就说，其实之前他我说有什么祷告题目，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我特别感恩。然后我们就真的为他祷告。等圣诞过后，他就发一些照片啦，这些过来跟我说，整个圣诞的聚会，那他觉得非常的顺利。其实之前我很担心的，也为他祷告，因为中国说不能过圣诞啊等等这些很多的言论，但是他还是照样的在公司里边开一个圣诞的聚会， 我说你有耶稣传看了没有？他说看了，而且看了耶稣传还请了一个前面的一个有小小的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姐妹，是她一个传道的一个姐妹，请那个大姐，她说她大姐过来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信息，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们的人生里边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在这个苦难中对焦于神，那是一个值得的。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他说：“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本来是个烟云，本来是对不起，你们本来是过眼云，云眼转瞬之间就消逝了。”你们倒不如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或那事。如果我们的痛苦使到我们可以转向神，享受他自己，经历他自己，那这个痛苦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是那么的短暂，因为我们在活的年日里边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事情。当我们的生命跟永恒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更多的荣耀神的。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永恒。虽然上帝永恒，但是人生很短暂，所以在永恒里边我们就那么一点点，在看上帝的永恒的时候，我们就上帝的永恒里，我们的生命就那么一点点。接下来，而人的罪恶使到神的这个怒气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人怎么办呢？我们要谦卑回到神面前，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的永恒连接。我们地上的生命无论是长看起来什么100岁或者是80岁，或者是短，或者是比如说很年轻就过世，无论是长无论是短，在上帝看来那是一点点。不过我们的生命如果跟神的永恒连接的时候，那是我们是可以跟永恒可以连在一起，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跟永恒连在一起。这是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可以跟永恒连接。我们跟神的连接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跟神连接的话，其实那样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烟云，只不过是一个烟云。不以神的意念为意念的生活，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无论我们是痛苦或者是一个快乐，其实短暂的，没有意义的。只有用我们有生之日努力跟这个神的永恒连接，主动的不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主动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人生即使是短暂也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长寿，在有生之日更多一点时间来传福音，做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也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多一点写作，有成就，特别是有一个正面的人类的贡献的那样的一个成就。我也希望基督徒多留生育，至少我们就可以对自己的孩子，我们会认真的传递信仰，是吧？也希望多一点生育，他们生育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地上有多一点基督徒。不过呢，相信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来祈求神，让我们可以荣耀神，谦卑来到神面前。无论我们是死或者是活或死，我们都是要荣耀神，为主而活。求神在新的一年里边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 让我们的生命来可以祝福给周围的人，指我们的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朋好友，把祝福带给他们，是神自己的生命赐给他们，借着我们的传福音，也借着我们的祷告，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使到我们短暂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把握我们短暂的人生来荣耀神，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边可以荣耀你的名字。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在新的一年里边有这样的立志，在这个即将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在你面前再一次立志，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愿意在新的一天，每一天来思考主你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每一天把我们手中的工作带到你面前，也求神你自己来祝福我们手中的所有的工作。愿我们在地上学会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来荣耀你，把你的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也在你的恩典中藏宝喜乐。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来恩待我们。这样的感恩交托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